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5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的星期五凌晨，发表了2020年度的报告，在涉及香港问题部分直接指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已经被拆毁，严重破坏了香港法治和香港人长期以来享有的人权和自由。这份报告还强调，美国国务卿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首次认定香港未能够保持高度自治。CCC 的报告说，在过去一年，香港的政局动荡是香港和北京拒绝解决香港人的合理要求而造成的后果。香港人的要求包括制止警察对和平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并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报告说，香港当局拘捕了很多民主派知名人士，限制记者的报道自由，向司法部门施加政治压力，并且对香港警察侮辱非暴力抗议者的行为日趋频繁的现象视而不见。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香港并没有作出任何缓和紧张气氛的行动，反而变本加厉地在2020年6月30号跳过香港立法会，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这个行动直接威胁到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和言论与集会等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14号星期四发表题目叫做《保护与维持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南中国海》的声明，宣布美国就南中国海问题采取更多行动，包括对与海洋纠纷有关联的中国国企高层主管和中共与军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声明说，美国与所有遵守国内的国家在维持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南中国海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深远利益，所有国家无论军事或者经济实力大小都应该自由享有反映在1982年海洋法公约当中国际法所保障的权利与自由，而无需害怕威逼。美国国防部在1月14号又宣布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在美国经营的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当中包括小米、中微和高云等半导体公司，以及海南航空附属的大新华航空和代表着中国航空集团等9间公司。这个代表着美国投资者必须在今年11月11号之前删除这些企业的债券。美国国防部在星期四再次指定9间中国公司是直接或间接在美国经营的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说，这个是根据199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第1237条的法定要求而作出这项宣布的。声明说，国防部确定特遣和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这个战略通过确保人民解放军获得由这些看上来是民用实体的中国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获取和研发的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去支持他们的现代化目标。五角大楼在2020年6月向美国国会宣布了最初的中共军事公司列表。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1月发布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对这些被认为是由中国军方控制或者拥有的公司进行投资。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1月14号美国时间的星期四下午公布了项新冠病毒应对方案，将会包括扩大疫苗接种率，并且帮助冲抵大流行病为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度团队发表声明说，美国救援计划将会处理随新冠病毒而加剧的严峻的跨代不平等。拜登的计划包括向美国家庭发放新一轮的直接付款，提供资金帮助学校安全开课，并且发起全国范围的疫苗计划。这个方案还详细列举了向小型企业，特别是由少数族裔创业者拥有的小型企业提供救援的内容。声明说，当选总统拜登的19000亿美元美国救援计划是雄心勃勃但是可以实现的计划，并且将会拯救美国经济，打败病毒。拜登制定的目标要他在1月20号上任之后的100日内接种1亿剂疫苗，预计他的方案将会包括提供资金去扩展疫苗接种行动。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两种不同的疫苗可以用来紧急使用，这两种疫苗都需要先后注射两次。到目前为止，有超过1000万美国人接受了第一剂的疫苗。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已经表示，通过一项疫情纾困方案将会是民主党掌控参议院之后的首要重任。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被国会众院弹劾，这个有可能令到参议院的日程安排过满，但是拜登说他希望参议院能够在弹劾案和其他重任之间把握好平衡。美国已经记录了将近388,000宗新冠病毒死亡案例，在超过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美国一直处于在感染病例激增最为严重的情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多家传媒近日引述消息说，香港警方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封锁一个名为香港编年史的本地网站。其中一个网络供应商星期四向传媒承认，已经按照国安法要求停止连线至有关网站，是首次有香港网络供应商承认根据国安法封锁网站。有学者说，国安法的条文界线含糊，担心先例一开可能会陆续引入一些网络审查制度，影响香港整体资讯自由和营商环境，可能会引起灾难性的发展。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多家传媒上星期开始报道，警方国家安全处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第43条封锁一个名为香港编年史的本地网站。该网站载有大量警务人员和亲建制人士的个人资料。香港编年史主编及管理人陈贤恩上个星期四，即是1月7号傍晚发声明表示，接连收到身处香港的使用者报告，使用部分香港网络供应商的服务的时候，没有办法连线至该网站。声明表示，经调查之后，涉参与封锁网站的网络供应商包括数码通、中移动、香港宽频和香港电讯，相信有关供应商主动封锁网站内容，质疑涉及政府部门的要求或者合作。声明谴责网络供应商与中国及香港政府合谋，以封网扼杀香港公民获取资讯的自由。网站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8号晚，再发声明表示已经迁至新的临时伺服器。香港苹果日报、明报等多家传媒星期四，即是1月14号报道，其中一个上个星期曾经表示没有封锁网站的网络供应商香港宽频承认，星期三下午，即是1月13号起，已经按照国安法要求停止连线至有关网站，是首次有香港网络供应商承认根据国安法封锁网站，但是拒绝透露收到要求的日期和有关要求的详情。事件发生超过一星期以来，香港警方国安处一直未有承认曾经透过国安法作出封锁网站的要求。苹果日报报道，警方最新在星期五，即是1月15号回复该报，继续拒绝评论个案，未有承认曾经作封网要求或者解释原因，即是重申根据国安法拥有禁制电子信息权力，目的是防范和制止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罪行。警方又表示，市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使用互联网，不会受影响。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封网事件发生超过一星期，但是警方一直没有承认有没有引用国安法要求网络供应商封锁网站，加上国安法相关条文界线含糊，容易令市民产生疑虑，不知几时踩到界线。
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即是他为什么会引用，即是举个例，有时候他很多时候会认为某一些口号啊，或者某些歌啊，即係佢哋會認為係即係違反國安法咁樣，咁其實都一路都冇解釋清楚，即係佢可以咁講，即係一路其實都係好似引用緊嗰個權力，咁但係其實咧點解係因為乜嘢原因嘅話咧，其實即係大家都冇清楚，咁其實嗰個結果就係大家都擔憂啦，即係唔知幾時會即係踩嗰條線咁樣，即係會係違反國安法咁樣，因為即係嗰個即係一路都係好含糊噶啦。
傅景华表示，香港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监管网络资讯的规例，今次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国安法下的封网事件，令各界相当紧张，担心先例一开就会陆续有来，如果继续引入一些网络审查的制度，将会对香港整体资讯自由、营商和传媒的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引起灾难性的发展。
舉好單單的例子，就是香港仍然有很多金融機構咧，在香港嗰度，佢哋好依賴一些國際上或者全世界一些資訊咧，去新聞嘅資訊或者其他嘅資料咧，去作一些投資決定嘅。咁嗰啲咁嘅資訊咧，唔知道有幾時會幾時可能咧係違反國安嘅。舉個例話，如有啲係問。啲就係涉及一啲國家或者國內一啲企業嘅資料啦，或者有一啲報道咧係可能涉及啲批評政府或者中國政府嘅一啲言論啦。咁如果係繼續一個咁模糊嘅情況之下，大家都唔知道嗰啲信息係咪可以喺香港流傳，而都唔知道嗰啲信息我哋會唔會原來已經收唔到，大家都唔知道啊咁樣。咁如果繼續咁落去嘅話咧，就肯定會對整体的香港咧系一个灾难性嘅发展。
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事件是首次有香港网络供应商承认按照国安法要求停止香港偏连市网站的连线。他认为打击相当大，他感到担忧，因为被封锁的网站不是所有资讯都同中国国家安全有关。
當然你話就係同高官或者係啲警執法人員嗰啲私人資料嘅話，依個佢要求移除係理解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咁佢有冇去翻之前嗰啲規矩，就譬如話可能用翻禁制令啊，或者係同翻個網絡管理員聯絡啊嗰啲比較基本嘅手法處理先。咁如果一開頭已經跳到咁嚴苛嘅時候，咁一嚟市民就會覺得究竟？是不是值得搞到這麼大，這是第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好像剛才說的，就是因為本身的網站其實有反修例事件的歷史敘述，又或者是餐廳鋪頭的資料的嘛，其實跟國家安全沒什麼關係，老實說是。那為什麼會ban埋的呢？
黄浩华表示，上个星期已经有多家传媒报道有网络供应商封锁香港偏连市网站，同时影响到其他使用同一个 IP 的网站在香港的范围不能够进入，变成误众富居的情况发生，反映香港市民的知情权和资讯自由有机会被减低，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和高科技的发展。
對於營商的環境，或者是一些我們說的做 R&D 或者是一些開發的環境，其實是擔心的，因為做得一些科研的研究就希望有個開放和討論的環境在這裡嘛。所以如果我譬如說我某些知識，我可能就是譬如說因為今次的封網事件而禁網事件而令到我係獲取唔到某啲資訊嘅話，咁對我科研又好，或者同其他出面公司溝通嚟講，都係個障礙嚟嘅噃。
黃浩華批評事發超過一星期，警方都冇釐清係唔係引用國安法要求網絡供應商封網，加上國安法嘅條文界線含糊，有如市民頸上嘅一把刀，引起恐慌。
市民不是覺得你沒有權力或者沒有這個法律去支持你，而是說究竟背後的理據啊，為什麼要這樣做啊，或者這樣做如果不這樣做有什麼影響啊，那些問題其實他是沒有釐清的。在這個前提下，其實等於有把刀其實扛住每個市民的條頸，就是咦，我上網的不知道會不會每天都犯了法，我幫人host網站的或者做一些技術支援的又不知道會不會犯了法。所以其實我想不論是上網的人或者是從事技術有關的人，其實都開始會越來越害怕了，真的。
黃浩華又表示，今次事件可能會進一步削弱香港市民對前景的信心，或者會造成人才流失。
究竟香港人還 對伊達地方有冇信心？因為其實做科技人才其實係好注重呢個資訊自由噶嘛。咁如果我連呢個最基本嘅條件都冇，咁究竟我作為一啲專才，仲會唔會值得留喺香港呢？我諗好多人開始諗緊呢個問題噶啦。
黄浩华对今次封网先例感到担忧，相信警方的行动可能陆续有来。在反送中运动当中活跃的连登论坛，曾经因为披露警车位置而被下架的实时地图都是高危的网站。他又认为，如果当局的红线在未来再收紧，部分网媒亦都有可能因为拒绝警方要求移除某些报道而被封锁。被封鎖超過一星期的網站香港編年史回覆《蘋果日報》表示，香港政府正是試圖測試香港市民對封網的接受程度和技術測試，相信日後中國駐港國安公署或者以更多的原因要求網絡供應商大規模封鎖各類型的網站，在香港建立防火長城。港區國安法第43条(4条)容許警方可以在調查國安案件的時候，要求信息發布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國安法第43条實施細則的附表4就有詳述的規定，只要警務處處長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人曾經在電子平台發布某電子信息，而該信息相當可能構成或者相當可能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即可作出移除或者禁制要求。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星期三发布2021世界人权报告，显示全球人权实践和趋势，以及100多个国家的发展现况。报告批评中国在人权方面处于自从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斯·罗斯在人权报告发布会上面表示，2020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克服对中国传统上面的经济报复的恐惧，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迫害发声批评。罗斯说，在中国人权上面不断扩大的政府同盟克服了他们对中国传统上面经济报复的恐惧，发声批评中国不断增加的人权迫害，无疑这些是自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的最恶劣的全球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日益不满的证据，可以从中国竞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席位上面看出来。4年之前中国从亚太国家获得了最高的票数，而今日就得到了最少的票数。罗斯认为，更多的国家愿意谴责中国的迫害是减少中国残暴镇压的最佳方式，拜登可以为这种趋势作出贡献，并且采取更有原则性、更连贯性、多层面的方式加入，而不是单边行动来到解决中国的残暴。不过人权观察到欧盟针对中国人权的回应持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去年年末同中国达成投资协定，罗斯表示，如果欧盟在结束新疆强迫劳动的问题上面是严肃认真的话，他们在同意达成投资协定之前应当坚持解决这个问题。2021世界人权报告是人权观察发表的第31份年度报告，这份长达386页的报告很大程度上面聚焦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 報告喺關有中國人權狀況嘅導語之中表示，中國政府嘅威權主義喺2020年爆發嘅源自武漢嘅新冠病毒疫情之中得到充分嘅展現。當局起初極力掩蓋疫情嘅相關報導，繼而喺武漢同中國其他地區採取嚴厲嘅封城措施。中國政府拒絕國際社會要求對佢嘅疫情處理進行嘅獨立不受限制嘅調查，並且對感染該病毒喪生者嘅家屬實施監控同騷擾。報告表示，中國當局對人權捍衛者、新聞記者同維權人士採取禁聲對網絡言論實施限制，亦都造成外界難於取得有關中國政府政策與設施嘅準確嘅信息。不過喺如此威脅之下，仍有少數知名人士公開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企業家任志強讚文稱習近平係莫降衣服，亦都要堅持當皇帝嘅小丑。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就話：中共已經成為政治殭屍。報告指出，各國嘅政府、公民社會團體同聯合國官員喺2020年紛紛表達對中國政府侵犯人權嘅嚴重嘅關切。喺6月，50位聯合國特別程序任務負責人空前咁樣發出關於中國嘅聯合聲明，緊急呼籲持續關注該國人權情勢，包括召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會議，以及增設國際機制專責處理該國人權嘅侵害。在7月，美國政府對負責新疆迫害維吾爾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暴行的中國高級官員實施制裁。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有關人權報告之中的中國部分的記者會上面表示，中國過去一年在人權方面的退步令人震驚。他說中國境內的人權狀況過去一年令人驚嚇，他們對新疆維吾爾人和西藏人受到的迫害著墨更多，他們尤其對香港對人權的異常的鎮壓予以突出，他們看到那裡極大的人權惡化。自他們6個星期前完成報告中國部分以來，他們對中國全國發生的人權捍衛者被迫害和虐待的情況感到憂慮，尤其是在各國需要更多更好的獨立獲取以及分享的有關新冠病毒信息的時刻，對吹哨者和公民記者的鎮壓向世界突顯了中國人權迫害的後果。最新的世界人權報告將香港問題列為中國人權惡化的首位。報告說，在香港經過2019年長達半年的大規模的抗爭之後，中國政府在6月30日實施嚴苛的國家安全法，是自從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港人自由的最猛烈的攻擊。國際社會需要繼續公開地譴責香港剝奪港人基本權利。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補充表示，人權觀察針對香港對人權的迫害，為各國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建議。他說，是時候各國政府應當對香港局勢負有責任的中港官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個人制裁。各國需要記住，國際人權法律在香港是有效的，因為香港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條約的一部分。另外，對逃離迫害的港人的支援和庇護還需要改進，同時他們看到和中國簽訂的協約，這些協約必須要有白紙黑字的可執行的對人權的保障。北京很明顯地無意遵守以往作出的承諾，接受中國一些不明確的未來的承諾，是對香港、新疆和中國所有為獲得人權而奮鬥的人士的侮辱。報告批評由親中派議員控制的香港立法會的民主派的議員濫用程序，將民主派的議員直出議場，6月通過一部以刑事懲罰不尊重中國國旗行為的法律。報告還批評香港警方全年陸續逮捕大批參加和平抗議的民主派人士，包括支持民主派的媒體大亨黎智英、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和楊森、81歲的大律師李柱明等。報告譴責中國政府去年6月繞過香港立法會強行實施港區國安法，剝奪港人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授予警方更多橫掃一切的大權，加強管制公民社會和媒體，並且削弱司法監督。香港當局以港版國安法將2019年抗爭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視為非法，學生活動人士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父子以及多名高級主管取消了12名民主派人士參加預定在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的資格。 報告仲批評香港的新聞自由持續惡化，指出公共媒體香港電台六月迫於政治壓力停播受歡迎的政治諷刺節目《頭條新聞》，七月以及八月《紐約時報》記者朱伯亮和香港自由新聞新任總編輯麥顧倫分別遭拒發簽證而無法抵港就職。報告再次將新疆列為中國人權惡化的一個主要的方面，批評中國政府消滅新疆維吾爾族及其他特厥裔的穆斯林獨特身份認同的行動仍然是持續，在新疆大批少數民族穆斯林持續因為身份認同遭受到任意拘禁，其他居民亦都受到強迫的勞動、大規模監控和政治思想的灌輸。在內蒙古，教育當局在很多學校課堂推動以漢語取代蒙語教學，在九月間激起了民眾的抗議。報告又說，一月 CNN 調查報導，根據衛星照片發現超過100座維吾爾傳統的墓園遭受到拆毀。八月 BuzzFeed 同樣根據衛星照片的研究發現，新疆當局自從2019年至今興建了超過260座巨型的拘押的設施。報告又表示，雖然中國當局在全球公憤後似乎關閉了部分的政治教育營並且將囚犯釋放，但仍然有不明數量的穆斯林純粹因為身份認同而被拘押或者在獄中服刑。中國政府發動嚴打行動已經超過了5年，大批維吾爾流亡人士依然得不到有關他們親屬下落的任何的訊息。報告特別指出，有些獲釋的維吾爾囚犯在當局所謂的除貧的情況之下被強迫到新疆或者其他省區的工廠做工。在2月，澳大利亞一個智庫表示，82家全球品牌的中國代工廠僱用新疆勞工的條件極為明顯涉及強迫勞動。報告仲批評中共當局在藏族地區持續嚴格限制宗教言論、遷徙和集會自由，不去解決引發民眾不滿的採礦和地方官員圈地行為，而是採取威脅、恐嚇和安保鎮壓的行動。報告表示，中國政府對新冠病毒疫情起初反應遲緩，禁止公布相關的訊息，低報感染的病例，淡化感染的嚴重性，並且否認人際傳染的可能性。當局還以傳播謠言拘押民眾，取締在網上談論疫情，阻止媒體報導。律師兼公民記者陳秋實、商人方斌、維權人士張展同其他獨立報導武漢的疫情的人士，以及收集保存網上遭受到官方刪除的疫情新聞的報導、訪談和個人的紀述的端點星網站的陳梅、蔡偉以及他的女朋友一一遭受到當局的拘押。北京起初拒絕對病毒起源進行國際調查的呼籲，並且發起呼籲的澳大利亞加爾報復，大量削減進口牛肉等很多的商品及服務，直到世界衛生組織支持獨立調查的決議獲得超過120國的贊同，北京才允許世衛工作組8月到訪，但訪問行程並未包括武漢。報告中批評中國當局持續打壓人權捍衛者的群體，並且日益益將維權人士的家屬作為打擊的目標。報告列舉了很多個人的人權迫害的實例，包括2019年12月的廈門聚會案，參加聚會的多人被捉捕，人權律師丁家喜仍是以煽顛著名法律維權人士許志永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在押，而許志永的女友李喬楚2月亦都遭受到秘密關押4個月。另外四川法院以煽動顛覆罪將基督教牧師王儀判刑9年。報道提到藝術家及維權人士王壯3月遭雲南當局強迫失蹤，3個月之後他的妻子王麗勤亦都因為在推特上面要求釋放王壯而被失蹤，家中4名智齡的子女失去雙親的照顧，兩人後來都被控煽動顛覆罪。在6月江蘇法院以煽動顛覆罪將2018年1月被羁押至今的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判刑4年。9月北京逮捕出版人兼製片人耿少南以及他的先生秦真，控以非法經營罪，而耿少南長期支持獨立學者及維權人士，並且率先 聲援友人著名法學教授許潤章。許潤章因為發文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而在7月被拘留6日。報告批評中國的言論自由繼續惡化，當局以尋釁滋事的拘捕並且起訴多名在網上發文或者在私聊信息中批評政府的網民，控告他們散布謠言從侮辱國家領導人等等。中國政府持續打壓推特中國用戶，擴大網絡審查體制，清除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在宗教自由問題上面，中國政府在2020年持續推動宗教中國化的措施，目的是確保中共對人民精神生活的宰制，打壓家庭教會和他的牧師以及信徒。另外，當局拆除各地清真寺和清真餐廳的阿拉伯文字，並且改造全國各地清真寺和宗教地標的建築，使到它的外觀更加具中國的風格。報告還批評當局對民眾展開大規模的監控，為對抗新冠疫情，中國巨型科技業者開發出一款名為健康碼的手機應用程式。這款 App 使用不明演算法，基於使用者是否到過疫區等多種因素，自動產生三種的顏色，就是綠、黃、紅顏色的不同，影響到使用者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遷徙自由。因為全國各地政府當局都會要求來訪民眾出示 App。 5月加拿大研究機構公民實驗室發現，中國社交媒體微信對中國境外用戶進行監控。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記者會上面表示，他希望提醒外界關注中國政府大規模的監控行為以及對人權的損害。人權觀察中國部資深研究員王重年表示，該組織近期發現了更多的中共當局在新疆大規模監控維吾爾人的證據，尤其是在12月披露的一份包含了2000多維吾爾人的阿克蘇名單，並且通過深入研究新疆的一個監控平台和這些被關入在教育營的人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講明了當地穆斯林是如何被大數據監控的。王重年說，他們發布了更多的尤其是在新疆大規模監控的證據。在12月人權觀察公布了一個被拘捕者的名單，叫做阿克蘇名單，2000多人被拘押的原因詳細羅列了出來，所有被拘押者都受到一個一體化平台的警示。人權觀察在去年12月表示，這份題為一體化平台培訓人員的名單的文件是2018年底從一位匿名新疆人士那裡獲取的，其中包括這些人的姓名、性別、修教時間、修教原因，被一體化平台篩選出的批次編號等等。人權觀察通過了仔細研究阿克蘇名單之中的各種修教的原因，發動了更多被當局視為可疑行為的宗教和日常活動，包括背誦古蘭經、穿著宗教的服飾、未經官方許可參加朝觐、使用翻牆軟件和文件傳輸工具訪問土耳其、阿富汗等敏感的國家等等。值得注意的就是，還有一些被當局視為可疑行為的條件聽上去非常籠統，包括社會關係複雜、思想不穩定等等。此外，人權報告的中國部分還對婦女和少女權利、性取向、同性別的認同、難民庇護、國際反應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人權問題進行了說明。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国当局终于同意世卫组织调查小组入境，就新冠病毒的溯源的问题同中国科研人员进行联合科研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世卫组织经过同中国的数个月谈判，指出不能够入境进行新冠疫情源头的独立调查。上个星期被认为是亲北京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非常罕有地公开对北京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可能存在的一些误解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新冠疫情最先在武汉爆发已经一年，为什么中国一直成为国际调查的禁区？北京为什么是一再阻挠对疫情源头进行独立的入境勘察？ 为什么国际舆论纷纷是不看好世卫组织姗姗来迟的国际调查？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点出，虽然国际上声称世卫组织这次入境为国际调查，但是并不能够保证世卫组织在中国境内可以完成一次独立的调查。滕彪表示，国际社会是需要对病毒源头进行调查，当然应该是一个调查，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这里是推卸责任，一直在这里掩盖讯息，一直在这里掩盖疫情的很多个真相，所以他们是不愿意将这个称为是调查，而是将它称作为是一个科研合作之类，显然是一个掩盖一个真实的意图。但是由于谭德赛和世界卫生组织过去一年的表现，他们亦都很难保证这次是真正的独立调查，而且从他们发布的一些声明来看，他们亦都不愿意同中国政府进行明确的对抗，这个是一个弱化了这次调查的目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解释说，关于新冠疫情源头的调查早已经不单止是一个科学的调查，在中国疫情和政治安全挂钩，甚至是会被当作为是国家的最高秘密。余平表示，不单止是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在历史上发生所有的有关疫情传染病的情况，在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一个国家秘密，甚至是国家的最高秘密。所以如果在中国的公开资料里面是去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次在中国发生的疾病传染病之类，都曾经甚至是到现时仍然是保持着国家的最高秘密。因为用中共的观点来看，这个亦都是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特别是最近的几年，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再三强调中国的政治安全是首位的安全。当然大家亦都知道老百姓是没有政治安全，有政治安全的总是统治者。所以这个事件之所以这么复杂咁敏感，係因为当局将佢作为係一个涉及到佢哋政治安定以及係政权稳定嘅一个重大嘅高度嚟睇。所以佢哋将一个非常之简单应该係一个科学嚟解决嘅事实问题变成为係一个复杂嘅政治问题。从側面嚟睇，亦都係中国国家政权嘅不自信以及係对社会安全隐患嘅担忧。余平表示，他坚决反对华春莹在记者会上面关于中方极力拖延世卫组织入境调查的回应。余平认为，他将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组织入境调查比作是主人请客吃饭，是缺乏国际常识。在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国际损失之后，这样的回答亦都体现了中国外交人员缺乏基本良知。余平还说，华春莹这个讲法非常荒谬，因为中国实际上一直参与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问题上面的合作，这个合作特别是体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之下，所以中国政府不是要邀请别人来作客，而是在世卫组织的规则之下，甚至是传统国际法的规则之下，它是有义务要调查清楚这个的源头，并且在有义务以及国际组织和其他关系人合作。所以华春莹这个讲法邀请别人来好像是主人请客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他亦都举例其他国家的例子，非洲国家发生伊波拉病毒或者是过去各种疫情的时候，都是非常之配合地让国际组织和其他专家进入他的国内去进行调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主人和客人的关系，这个是国际义务。事实上这次的新冠病毒造成这么大的国际上疫情，造成这么大的国际上的损失，本身就是表明国际义务的履行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讲，余平是觉得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是缺乏国际常识，缺乏基本良知，这个是坚决反对这种的讲法。滕彪则是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的这次调查很可能只是为中国政府是背书而不是挑战它，他列举两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 滕彪話：一方面就係譚德塞同世界衛生組織親北京嘅態度，中國響國際上從各方面給予世界衛生組織施加咗巨大嘅壓力，或者係提供咗巨大嘅好處，呢個係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中國政府對待國際社會的調查一向都是採取掩蓋、欺騙以及操縱的態度，不單止是國際的調查，國內的比如是北京的一些領導人到各個省、各個市去考察，他們所見到的人、見到的情況、那些人所講的說話全部都是事先安排好，所以在國際上亦都是一定這樣。包括前冇幾耐，去年國際上嘅一啲嘅學者，仲有中國認為一啲能夠操縱、信任嘅一啲學者去新疆考察參觀，全都係安排好。但係仲有一個阿爾巴尼亞嘅學者提出咗質疑，所以呢次世界衛生組織最後嘅結論，好可能係給予中國政府背書，出現某個科學家最後講出真相以及質疑嘅可能性，亦都唔排除，但係並唔大。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波。华盛顿报道。
近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系列的挺台的举措引起极大注意，包括宣布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访台和解除美台交往禁令等，不单止引来北京强烈不满，美国内部也有一些批评。有分析人士說，雖然蓬佩奧解除美台交往禁令的時機令人質疑，但這個宣示是過去幾年來美國對台政策轉變達到的頂點的結果。美國政策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呢？答案是習近平。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的報導。
就在上個星期短短幾日，美國國務院罕見地公開預告了美台政治軍事對話的舉行。蓬佩奧宣布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將會訪問台灣，週末再宣布解除美台之間數十年來的官方接觸禁令。一連串的動作不單止中國政府表示強烈譴責，官媒《環球時報》更在社評之中以喪心病狂來形容蓬佩奧的舉措。蓬佩奧在1月12日星期二在美國電台休修伊特節目的專訪之中表示，美國應該持續一中政策下和台灣互動。他上個週末宣布解除美台交往限制的時候說過，美國以前曾經這樣做過的，美國自己有這方面的立法的要求，但是過去在中國對美國做出的言論或者挑戰的時候，美國並沒有自己行使法律規定可做的事，而是對中國卑躬屈膝，美國不應該這樣做。他又說他採取的這些行動並不是挑釁，他們的意圖不是這樣，他們是為了要實現美國對所有地區各方的承諾，尤其是對一個中國政策的一部分，美國會實現美國的保證，美國會實現美國的承諾。雖然克拉夫特原定訪台的計劃因為國務院為政府團隊交接叫停所有出訪計劃而取消，但蓬佩奧下台之前最後兩個星期關於台灣的做法還是招來美國內部的一些質疑，指責特朗普政府的這些下台前的最後的舉措限制了拜登上台之後處理美中及台海議題的操作的空間。對於蓬佩奧為何在下台之前最後時刻做這些政治上面的大動作，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奇海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蓬佩奧解除美台交往的禁令的宣布是過去四年來美國對台政策重大轉變的頂點，他最戲劇化，但是他認為軍售常態化要更具有實質重要性。他又說特朗普政府針對北京對台施壓行動作出的反應是在很多不同領域加大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在解除交往禁令之前，台灣代表已經可以直接進入美國國務院大樓，而不是好像以往一樣在其他地方和美國的官員見面，所以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但是它是長期以來一系列政策轉變的頂點。不過奇海納亦都認為蓬佩奧作此宣布的時間點看來是有一點可疑的，他或者一個黨派之見的舉措，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的訪問更是毫無意義，而且看來更是似只是為了要挑起麻煩。他懷疑特朗普政府是否在事前和拜登團隊討論過這些事，因為蓬佩奧不會留低來到承擔後果，但他就將這些責任都丟給他的繼任者。 佢將為新政府製造美中關係另外一個複雜嘅情況，而且拜登要逆轉呢啲做法，必須付出政治嘅代價。雖然係咁，目前亦都係護法研究所台灣民主項目以及亞太安全倡議項目主持人祁海立講，無論蓬佩奧是否有意，佢實際上係幫咗將會上任嘅拜登一個大忙，因為佢將俾新政府喺台灣議題上面有更多嘅抗衡中國嘅共幹嘅力量。佢話：如果北京想要令到呢啲限制恢復，或者至少喺實務上大致尊重佢哋，拜登可以話：我哋會恢復之前嘅政策，但係你都要恢復你嘅。咁樣就代表停止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再一次承認分隔台灣海峽嘅界線嘅效力，並且停止將台灣公民引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去面對犯罪嘅指控。祁海立認為，蓬佩奧宣示嘅政策改變亦都描繪出北京根本嘅誤判。佢話：當蔡英文就任總統之後，北京嘅策略實係基於美台政策將會維持不變嘅假設，咁樣使到佢哋可以任意擠壓蔡英文政府嘅政治、經濟及外交空間，而無需面對嚟自美國嘅任何嘅反彈。咁嘅結果就係北京用盡咗好多籌碼嚟到強迫蔡英文做一件對佢嚟講係政治上不可能做嘅事，嗰個就係公開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係同時亦都導致美國對台灣不分黨派同情同與日嘅巨增，使到特朗普政府更加容易將美國政策轉向一個親台灣嘅方向。對於呢個政策嘅轉變，佢會將功勞同過失都放喺習近平嘅腳邊。祁海立話：從美國嘅角度嚟睇，蔡英文喺美台以及兩岸關係方面一直都係一個負責任嘅掌舵者，佢並冇破壞現狀，而且亦都一直都非常尊重美國嘅利益。佢亦都係北京能夠遇到嘅最好嘅民進黨嘅總統。喺兩岸關係上面，佢比民進黨其他嘅人更為中道，亦都比任何佢嘅可能繼任者更為務實。佢又話：如果北京唔能夠揾到一個方式嚟到同蔡英文合作，咁樣佢哋亦都將冇辦法同任何未來嘅民進黨總統合作。根本嚟講，嗰啲先至係問題嘅所在，而唔係華盛頓唔願意尊重北京對台灣嘅紅線。對於蓬佩奧將美中建交後數十年嚟嘅國務院奉行嘅同台灣交往指導方針廢除，對今後美台、美中以及台海兩岸關係有何影響呢？拜登上台之後如何處理美台之間官方接觸的問題？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指引美國之音參考前美國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主任何瑞安的詳細分析。目前是布魯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員的何瑞安星期一在該智庫就這個主題發表的文章說，蓬佩奧和他的幕僚在特朗普政府後半部任期啟動關於美台之間的交往的規範的審視，希望能夠尋找一些方式來展現對台灣更加公開的支持。這個內部政策審視過程的完成，正好是特朗普政府任期接近尾聲和拜登得到國會認證作為當選總統的時候，因此蓬佩奧面臨了幾個選擇。這些選擇包括：第一，什麼都不做，因為宣布國安敏感問題新政策的時間已經不夠了；第二，為繼任者準備詳細的政策的建議；第三，指示幕僚擬以一份更新的後的內規，並且私底下通知台灣對口關於政策的改變；第四，就是宣布新聞稿宣布所有關於美台接觸的指導方針作廢無效。在美國國會發生衝突事件三日之後，何瑞安後他又說，特朗普政府內部混亂，總統亦都不再參與政策的決定，蓬佩奧在任期只是剩下11日的時候選擇了第四個方案。他說他這樣做顯然並沒有跟他的繼任者來到協商，雖然事實是他們，但是不是他一個人將要面對他的決定所帶來的後果。對於拜登上台之後如何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曾經在民主黨奧巴馬政府工作的何瑞安認為，拜登政府有幾個選擇。這幾個選擇包括：第一，就是公開撤回蓬佩奧的宣佈；第二，就是維持蓬佩奧的決定，允許美台關係在沒有對官方交往的級別、頻率以及形式有任何指導方針的情況之下進行； 第三就是指示國務院恢復審視對那些符合美國長期政策精神的接觸加以批准。第四就是利用蓬佩奧的宣布來啟動對台政策的審視，在全新評估美國與台灣非官方關係的利益與優先事項基礎上，現已與台灣對口接觸的更新的指南。由於前兩個選項都將會分別引起台北或者北京的不滿，何瑞安說拜登比較可能採取第三或者第四個選項，他們可以以第三個選項作為暫時替代的方案，等待第四個審視過程完成之後更新之後的接觸指南。不過何瑞安認為拜登必須決定公開和私底下如何討論台海兩岸關係，因為中國官員將會利用初期和拜登政府的官方交流來要求他們公開拒絕蓬佩奧的決定。拜登團隊應該對那些要求回應說，只要北京第一採取更多的行動來威脅或者邊緣化台灣，華盛頓就會覺得有更多的需要來擴大和台灣的交往，並且加大對台灣的公開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上星期冲击国会之后，美国大多数主流的社交媒体都关闭了特朗普的账号。一种前所未有的私营企业对一个在任国家元首所采取的封号行动，引发了全球范围里面关于言论自由和美国科技公司的影响力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社交媒体推特公司上个星期五宣布将特朗普总统的个人账号永久关闭之前，特朗普以总统身份在该个平台一共发了26000条的推文。推特一直是特朗普最喜欢和他近9000万名支持者的以及是追随者沟通的方式。该公司表示，由于上个星期三美国国会大厦遭到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冲击，而特朑普的账户存在着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因此作出了将他关闭的决定。特朗普在任期间平均每日发18条的推文，经常涉及到对活动人士、名人、政治对手以及其他的世界领导人进行批判亦是攻击。特朗普在推文当中重复地所说的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说法，在账号被封之前还声称总统大选是一场对他选举胜利的盗窃。推特从去年开始给予特朗普的推文贴文是签上蓝标签，并且发出警告，指责他多次违反了推特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反对美化暴力、操纵媒体或者是分享可能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上个星期五，推特对特朗普的封号是该公司第一次针对一名在任的国家首脑采取的禁言措施。此举不单止在美国国内引起争议，亦都在其他国家激起了有关言论自由以及是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讨论。美国的一些共和党人从认为推特此举是扼杀特朗普总统言论自由的权利。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亦都持批评立场。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表示，言论自由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基本权利，这项的基本权利可以被干预，但是要根据法律并且遵循立法者界定的框架，而不是基于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管理层的决定。塞伯特表示，因为以上的理由，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推特对特朗普的封号行动是有问题。而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协会会长舒尔斯表示，这些社交媒体的做法是完全受法律保护。他认为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保护政府不受公众的干预，而是保护公众不受政府的干预。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协会会长舒尔斯表示， 言論自由不是指沒有後果的言論，言論自由意味著言論不受政府的影響。特朗普是一個政府發言人，他是言論發起者，當數碼的服務平台將他們認為是煽動暴力從而違反服務條款的內容下線的時候，他們在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權，他們意思就是說他們不希望他們的用戶以及是公眾受到這些違反了他們政策甚至可以說違反法律的內容的影響。推特封號行動受到了關注，亦都引起了一些的投資者的擔憂，他們預計該公司可能面臨更大的監管風險。這個星期一，推特的股價下跌 6% 以上。投資分析師西格爾表示，他認為在正反兩方面都有很好的有力的評論以及是抱怨。1月11日，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絡臉書的首席營運官桑德伯格表示，該公司目前不打算解除對特朗普帳戶的封鎖。他還補充說，如果特朗普是想上訴，他可以通過臉書新的監督委員會來上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導。
被誉为带领台湾成为世界抗疫成功典范之一的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对全球人民提出警告，话即使接种了疫苗，亦要对新冠病毒保持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在1月11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各国政府在向民众分发疫苗的时候将会面临挑战，导致在已经是得到了保护以及仍然有感染风险的人之间出现不平衡现象。他补充说，全球新冠病例还未有达到历史最高点。台湾有将近2400万人口，目前的新冠病毒案例维持在838宗，感染率是属于全球最低之别。这个是因为台湾有严格的检疫规定，以及对与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进行严密的跟踪。陈时中表示，他担心的就是一旦有了疫苗，大家就赶紧放手去做因疫情规定不能够去做的事情，一般人会说因为有了保护，公众会变得更加主动地开放。他表示，这种情况会令到公众想重新开始大规模聚会，并且放弃戴口罩。陈时中表示，由于公众认为疫苗来了，大家的能够接种之后，有了期待疫苗会给予疫情控制带来缓解的心态之后，大家就不会遵守基本的抗疫措施。而在各国地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时候，陈时中表示，他要明白地提醒公众不要放松警惕。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全球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是获得到近20亿剂的新冠病毒疫苗，将会在2021年里面公平分配给予签署了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190个国家使用，至少是有13亿剂疫苗是特别留给低收入以及是中收入的国家。但是陈时中表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立刻接种到疫苗，而且一些的疫苗可能无效。他表示，台湾不会接受任何中国的疫苗，原因是他所称的中国多次出现疫苗缺陷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